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三，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2025年11月5号7:31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哎呀，刚才文慧有点犹疑啊，我要不要呢？告诉大家今天一个大好的消息呢？这个消息就是今天我们的万峰老师回来啦！
对，拆盲盒，我回来了，早上好啊！放了一天假，就这样搞了这么复杂的事。
你知道，你那一天假呢，由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梁安老师代班，
太好了哈！
他
盟约说秦贤来了，敏敏说杨天成来了，万峰其实来了，没有。
盟约还有敏敏，你们都猜错了，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回归了，他终于呢远游了几天，倦鸟知返了，对吧？
什么什么倦啊？
倦鸟？
不倦不倦。
哦，
多精神呢、啊！
他还想出去玩呢。听说您昨天晚上十点多，
对啊，
回到香港啊？
对啊对啊，哇，吓死我了！因为呢，因为现在全运会啊，所以呢，飞机呢、很小心，特别呢，因为我
绕开了是吗？
因为我现在特别带个无人机去旅游，
哦、
然后呢，原来现在不准带这个无人机去广州。那所以呢，很多人呢，那个无人机都卡在那个机场里头，还不给邮寄回去。那然后我一看，啊，深圳下个礼拜就不准了，所以我刚刚好就把这无人机能带回来了、因为突然才公告，
对，突然没有想到有全运会嘛，对不对？其实全运会早就定了，只是万峰老师没注意嘛、
不是，这个公告刚刚才发、
哦、
真的，
我的意思是说全运会当然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措施、这个是一定的嘛，我们呢要考虑到大伙儿的安全。好，万峰老师不是只请一天假，盟约说才一天假，不不不，他上周五、周末、周日、周一、
我没请假，周五下班才出发。
万峰老师只请一天假，但是呢，出去玩了好几天了。大家要想一想，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特别在假期这一方面的人。好了，那欢迎您的回归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还有呢，裂缝中的光来到尾声了。我们的静怡老师呢，这个栏目呢，短而精。所以呢，大伙儿要珍惜，好好的听。再接着呢，这周我们都是关心大伙儿的心理健康嘛，因为呢，有一些的报告说呢，秋天开始会有抑郁的情况出现。
哦，怎么？因为早上天太黑。
不是，看到那个落叶。当然，你刚刚讲到那个从夏天，哇，六点多起床的时候，太阳公公已经比我们还早打卡了，到现在突然之间六点多起床还黑茫茫的，哇，那你就会想到底现在天亮了没有。当然还有落叶啦，还有那种秋天傍晚大概五点多就开始下山了，夕阳景色，然后呢开始要进入冬天，又冷，所以呢我们要关心大伙的心理健康。再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尼希米记4:14-15，有代祷事项赶快摆上来啊。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星期一不是说梁安老师的儿子发烧吗？那昨天的情况就是烧呢已经退了啊，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已经上学了。结果呢，小家伙一上学呢就体考体育考试、然后呢就拿到了满分，接着冲到底线 就是那个什么，那最后冲线的时候拿到满分的，好高兴啊，然后就吐了。
哎呀，通常都是这样。好，预备，
没有，他还刚病好就去做这样的一个赛跑比赛，虽然拿到满分，但是呢昨天晚上呢应该还在家里呢要休息休息。那所以告诉大家啊，这个休息病好了要休息，千万不要一病好呢又到处跑啊。这是跟我们当中几个呢感冒已经病好的，例如白熊们说一说的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万峰老师的爱好挺多的啊，旅游，还有打电动，还有
爱好老婆，爱好老婆。
哦，好好，这个梗好
不对吗？
这个梗好好冷啊，好烂啊。你有没有什么爱好呢？电动，还有旅游？我知道、啊，
爱好，我最爱上班，不对吗？
哎，这个话只能听听就算了。
听也是好的。
好，我们就听听。
你作为我的老板，多听啊。
好，我们就听听啊。那为什么跟大伙儿谈爱好呢？因为呢，英国哲学家罗素呢，在他一本《幸福之路》里头就写啊，一个人喜欢的东西越多，他变得幸福的概率就越大了。那的确，爱好能够让人找到归属感，譬如说画画啦、弹琴啦、打球啦，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还能够呢认识更多同样爱好的朋友，哎，志同道合。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越广泛，他挫折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够找到呢，哎，他人生的一些意义。
知道为啥吗？因为呢，有爱好很多的人就有选择，就是你。哦，这个不行就去第二个，第二个不行就去第三个。
那还能叫爱？那还能叫爱好吗？
起码我现在很无聊的时候，我不只是有一种东西可以让我释放我的情绪。
嗯，
那有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有选择呢，你就觉得有出路。
嗯，
有出路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人生的意义不会太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
嗯，
我的爱好就是呢，
上班
被人按摩算不算爱好？爱好好像要自己去做的哦，
也不一定啊，你喜欢干嘛干嘛去，你有、
例如看书，例如听音乐，例如呢看电影，例如呢欣赏艺术品。
为什么没人说是爱好是上班呢？其实上班也可以爱
啊，你不觉得我的爱好其中一个是上班吗？
感谢神嘛。
你那个感谢神又出现了口头禅，已经被
我知道你几天没见，我很想念。
不是，已经被我禁止了好一些日子的，现在又出现啊，请你收回去啊，真心感谢才出来。好了，那我们不仅是拿作家或者是哲学家罗素的话来告诉大家，其实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来自于呢英国伦敦大学他们所发表在心理治疗和新生医学这一份期刊上呢，有一篇的研究成果就表明了，拥有至少一项爱好和抑郁症减少是有关系的，能够降低30%的抑郁发生几率。所以秋天赶快培养你的爱好。那么对于初期呢有抑郁症而没有爱好的人来说呢，养成一项爱好能够帮助改善症状，让抑郁症患者从抑郁恢复过来的几率升高了2.7倍。不能说百分之，而是这个2.7倍，多厉害啊。所以想想看你有没有爱好，现在秋天正是培养爱好的大好时机。
有啊有啊，我们听众最爱就听良友电台。哎，
对，你已经有一项爱好了，恭喜大家。我想问一下，灵修算不算爱好？
哦，什么都可以成为爱好，你就投入在其中，扎实的建立在其中，那你就成为你的爱好。嗯，那还有你把那个同样的事情做10,000遍就变成你的肌肉记忆了。
嗯，我还是有一点疑问，我觉得灵修不能算爱好，是我们属灵生命啊一个。
我爱耶稣，我变好了。
我爱耶稣，所以呢，我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不单选择主，还要忠心事主。路加福音19:11-27，
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接着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为要取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得了王位回来，就吩咐叫那领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对他说，好，我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也对这个说，你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呢，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向来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要去拿，没有种的也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去拿，没有种的也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存在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取回来呢？于是他对那些站在旁边的人说，把他这一锭夺过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对他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
在马太福音的25也有一个类似今天经文的记载，但是按照经文的脉络，马太福音的主题明显是信徒在主再来之前要保持忠心和警醒。而那么路加的重点又是什么呢？与马太福音来比较，路加福音最明显的就是多了第11和14以及第27的结果。第11交代了主分享这个比喻的原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而百姓心目中神国的显现，基督的王权呢，是彰显在弥赛亚带领以色列来复国。路加福音19:11-27的比喻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认清基督的王权的真正意义。主不单不会让以色列及时复国，而且呢，他会暂时离开，直到他日再临的时候，他的王权、神的国，到时就会彻底彰显了。今天的比喻中，主人也会暂时离开的，而他结果会得王位，并且会再回来。第14指出，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那参照经文的脉络，这些人呢，就是那批一直抗拒基督的人，特别是宗教的领袖。19:27说， 主再来的时候会施行终极的审判，把基督的敌人杀灭。然而，这跟主人离开前分配十锭银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从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开始，除了一直拒绝主的人，就是十九章比喻中主人的敌人之外呢，还有两类人。首先呢，是被基督所赞许选择主和神的国的人，例如撒玛利亚麻风病人和税吏撒该。其次呢，是早就已经决定跟随主，但是表现却一直未如理想的门徒。十九章十一节说，他们甚至也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虽然他们的表现未如理想，但感恩的是他们选择跟随主。不过选择跟随呢，也只是一个起点，在主再来之前，他们要学习忠心善用神的恩典，好好预备主的再来。当然呢，主也预示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会一直忠心的为主做工的，他们赚取了十锭五锭的银子，而也有一些会虚度光阴，没有实践主的心意和使命。这方面呢，与马太福音的主题呢是一致的，但路加福音的比喻要让我们觉醒，不单不要做拒绝主的人，还要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忠心地完成神的托付。我是否真的渴望主再来呢？我真心盼望主执掌王权吗？我的生命是否真的让主来掌权呢？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些一直抗拒让主更新的、不让主进入的禁区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像第三个仆人那样虚度光阴。但是按照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的记述，主离开以后，另外有一位保惠师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完成主的托付，愿意我们在这长年期的日子里学习让圣灵更新改变我们。主人对他说，好，我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七节。
常年期灵修，不单选择主，还要忠心事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美。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前人后一样努力，甘心
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不要只听人说好，不论事情大或小，凡事只求专心为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小事上要忠心啊，在小事上忠心这首诗歌，哎，也是文慧呢信主的时候呢，刚刚信主，然后呢常常唱的一首歌啊，到现在都好多年了。但是呢，歌词的内容再次提醒我们，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我们抓住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跟从了耶稣，
赚钱。为主赚钱。
好，这是万峰老师说的啊，赚了钱之后要干嘛呢？
哦，我们宗派的就是叫我们要努力赚钱，
然后呢
努力存钱，
然后呢
努力奉献。
对了，
啊，我奉献时间。
嗯，这就不对了啊。哦，万峰老师，
不对，为啥不对呢？
你的时间不就是在努力赚钱吗？你还有多少时间奉献给神啊？所以呢，努力挣钱是对的，努力存钱是对的，但如果没有了最后一样努力奉献，那你所挣的钱呢，我觉得在永恒里头账上呢就是一笔勾销了。所以请大家，
这个不会少一点而已吧，还得勾销。
我觉得一笔勾销了，不是为主而赚的钱，对不对？当然呢，我觉得我们的神呢是非常宽容的，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呢挣钱糊口养家，这是我们应该的，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有应该尽的责任。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哪里？什么叫忠心呢？我觉得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啊。好了，早上的7:53，现在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接下来就是裂缝中的光。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
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平安，我们已经陪伴大家遇见了好几位圣经人物了。那今天要登场的这位圣经人物，他是谁呢？来，大家来猜猜看。我给大家三个小提示哈。第一，他是12门徒当中的一位，职业嘛是个渔夫。第二，耶稣亲自给他改过一个名字。第三，他是约翰的儿子。你猜到了吗？没错，就是西门彼得。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带着一点点小小的期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格尼萨勒湖边那一个不一样的清晨。
又白忙活一个晚上，连个雨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啊！
这个年头，打什么雨啊？不好打雨啊！
我就说嘛，打什么雨啊？都回去睡觉吧。
是啊。
刚刚说话的这几位是常年在格尼萨勒湖打鱼的专业渔夫。很不巧，昨晚辛苦了一夜，什么也没捞着。现在呀，他们正一边洗着渔网，一边准备收拾收拾，要回家了。因为在白天更是打不着什么鱼。正在这时候，离他们不远处，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密不透风。这是在做什么？
哎，走，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好好好好好，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原来是耶稣在这里讲道，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真心渴慕听道的，有来凑凑热闹的，还有啊专门来挑刺儿的。众人把耶稣团团围住，简直是密不透风。于是耶稣上了西门的船，请西门将船稍微划离岸边，然后坐在船上教导众人。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见光明，受欺压的人得自由，又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典已经来临。
正当大家以为讲道要结束了，这时耶稣转过身来对渔夫西门说，
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捕鱼吧。
话音刚落，周围的人就开始小声地议论，
啊，他还能打鱼啊，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对呀、啊、对呀、啊，人家说渔夫昨天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嘞，这大白天怎么可能打到鱼呢？
是啊，
哎，就是了。
难道耶稣还能操控鱼吗？
这下热闹了。走走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了吧。
好，
对，走
走
走
走
走。
这些人们的议论何尝不是西门心里的声音呢？西门对耶稣说，
老师，晚上才是最适合打鱼的时间，但我们劳碌一整晚了，什么都没有打到，白天几乎都打不到鱼的。但
西门停顿了，好像想要说什么，但又有些犹豫。
但你却叫我们现在下网去打鱼？好好，既然你这么吩咐了，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吧。
耶稣没有回应什么，只是耐心地在一旁观看，等待着一切发生。西门和几个渔夫半信半疑地将渔网撒下去，凭借多年的经验，他们对此时能打到鱼几乎没有任何期待，只是完成耶稣的吩咐罢了。看热闹的人也在一旁等着，期待着到底会发生什么。
哇，快来呀、啊、快来呀、啊、
快来帮忙啊！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鱼啊。
天哪，居然有打到很多鱼。哇，还有这么多鱼，奇迹啊，这是奇迹啊。
这个耶稣究竟是谁呢？大白天能打到这么多鱼啊！
哎呀，快来呀，多来点人来帮忙啊，拉不动了。哎，来来来，一二三，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另一船的渔夫们也一起来帮忙，他们齐心协力地把网拉了上来。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一网打到的鱼竟然能装满两条船，鱼多的都快让船沉下去了。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当初那些议论的人们现在都哑口无言了。突然，西门彼得打破了这一片沉寂，他跪倒在耶稣面前，几乎整个人都瘫倒在地上，好像被电击过，浑身无力。
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西门把头深深地埋下去，说完就开始哭起来，他的眼泪倾泻而出，止也止不住。而耶稣就这么望着他，陪着他。为什么打了这么多鱼，西门还要说自己是个罪人？哪里有罪呢？要知道，西门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渔夫，面对耶稣不符合常理的吩咐，他的内心深处信的是多年的打鱼经验，信的是黑夜才能打到鱼的规律，信的是自己比耶稣更能驾驭这些鱼。所以从耶稣叫他去撒网打鱼的那一刻起，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真正相信过耶稣能让他们打到鱼。可事实却完全相反，一切的经验能力在耶稣面前都要降服。此刻他跪在耶稣面前，说自己是个罪人，就是个不信的人，是个骄傲的人，是个没有正视耶稣的人。大家都沉默了，有多少人当初和西门有着一样的不信呢？他们心想，耶稣怎么可能会打鱼？耶稣不过只是个门外汉罢了。这时候，耶稣这个门外汉并没有责备西门，也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夸耀眼前的两船鱼，他只是守候着痛哭的西门，等过了一会儿，再把他轻轻地扶起，蹲下来，望着他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成为得人的渔夫。
他们丢弃了渔网，跟随了耶稣。那一天，西门真正的遇见了耶稣，在他最熟悉的场景，最有把握的事情上，彻底震动了他的生命。西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鱼，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有那么多的不幸。
亲爱的听众家人，彼得在格尼萨勒湖边遇见了他的主，那么你呢？你在哪里遇见了你的耶稣？在今天的故事中，耶稣选择在彼得最熟悉的湖面上，最拿手的打鱼的事情上，让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有限与主的荣耀。这或许是最适合彼得去认识神的方式。其实今天主也同样深深地了解你，了解我。主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刻用什么样的经历对我们的生命是最合适的。或许有时候生命的成长会带来一些阵痛，但请你相信他手所做的一定都是好的。最后邀请你和我一起花上一点时间，安静地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中是哪个时刻遇见了生命的主呢？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你熟悉我每一个心跳呼吸，我的心完全属你。我愿放下我所有，紧紧跟随你，无论有多少风雨，我信心双手紧紧拥抱你，献上我自己，危机完全的降服于你，我爱你。紧紧拥抱你，写上我自己，危机完全的降服于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今生最
抢先预告，
他就是耶稣。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拿下！
夫子，让我来为你挡住他们。
彼得，收刀入鞘吧。
我明了，你对我有无穷尽的祝福。
那个夜晚，我的生命不看重负，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父子耶稣，他活生生的，没有任何反抗的，也不让我们为他抗争的，就被祭司长他们抓走了。
当我领受你的爱，才能夸耀我生命。
你是那个当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
我是，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亵渎了神，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呢？你们看看怎么办？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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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他！
我愿意跟上你，承受。
就是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
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不是，我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
站着，别想跑！你肯定就是他们一伙吗？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了。
对啊，我见过你，就是他们一伙的。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如果说谎，我甘愿受诅咒。
彼得，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
什么？你是否？
我的主，我的主， 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我不配称为你的门徒。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裂缝中的花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3，您正在收听的是11月5号星期三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早晨节目。7:30到8:30，我们有一个空中大团契。这几天都好热闹啊，在第五空间看到大家，哇，很踊跃发言啊，这个嗯，
因为我不在吗？所以大家很踊跃吗？
哦，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您不在，我们就有一些话敢讲，但是因为您回来了，我们
又不敢讲了，
我们有些话更敢讲。好了，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好，但万峰老师今天呢，真的是一心几用。一方面，
我从来都一心几用，我要呼吸了，我要思想了，我要说话了，我要应付你了。
好好好，才华洋溢，好，可以了，可以了。那为了迎接十一月，我们说过秋天呢就开始有一些抑郁症出现了，抑郁的情绪好像悄悄地爬上我们的心头。那我们希望有个好开始啊，虽然今年只剩下2个月，要好好的过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周都在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头就说有没有爱好啊，有爱好的人呢，这个抑郁发作的几率呢会降低30%哦。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说，您是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呢？那如果呢您是一个爱自己的人，您应该呢会做一些事情，例如什么呢？坚持学习。那坚持学习很重要哦，每天花30-1小时来阅读和学习，更好的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朝着更好的自我前进。所以呢坚持学习很重要。那么现在您在学哪一些事情呢？嗯，我觉得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应该这项都做到了，
选择在真理里头，选择在基督里头。
对，大伙儿早上听节目都在学习嘛，对不对？好了，第二点就是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面对批评。那我们难免犯错，就像呢万峰老师才华洋溢，但是大伙儿都知道他有的时候呢跳过头了，说过头了。文慧呢也有的时候发脾气，那我们都会有做错的时候，说错的时候。
为啥我就是做错呢？
我也有做错啊。你为什么要？
你永远是对的，你哪会错呢？
我没有这样说，
我很尊敬你，
我也不这么样觉得。所以呢面对别人给我们意见或者批评或者指教或者指责，我们要冷静，我们要理性，我们要客观，看看听听是不是真的自己错了呢。千万不要呢情绪呢先冲出来发火啊，自卑啊什么的，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叫你别人说什么 OK 就听咯，不 OK
昨天我们才讲有一种最不应该讲的话，哎，好吧，你说了算，或者是我无所谓啦，你爱咋地就咋地啦，这些话最好不要讲啊。好了，再来一个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哎，我们最近不是最近了，好多年了，流行一句话就是小确幸，对吧？这首
是啥？
小确幸，就是小小的
小确幸，
对，
知道，
还是一首流行歌呢，很流行，对吧？这就是一种降低幸福门槛，也就是容易满足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满足的心。好，再来一个，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早上我还祷告呢，祷告告诉上帝说我要好好的运动，因为我最近呢都没啥运动，因为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是我的责任。好，所以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自己的生活。最后一个，要接纳自己，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要接纳自己。上帝创造你还未完工，你不要给自己太高的期待，上帝造你他正在动工当中，所以你不要抢在上帝的面前对自己批评指教太多啊。自省是对的，但是呢自我批评自我判断啊，这方面就不要太过了。好了，这五件事哪一件是你正在做的事情呢？那么在基督里你又怎么样看爱自己呢？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尼希米记4:14-15，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呢这周京剧里头的属灵教训。首先呢，尼希米记4:14-15教导我们要看穿撒旦的诡计。尼希米的挑战来自两方面，就是
敌人，
对了，还有内部百姓的灰心软弱。这就是撒旦的一贯伎俩，从外在的迫害到信徒内心的软弱，两方面同时攻击我们。就像当时的尼希米和以色列百姓，他们遭遇仇敌的嗤笑、威胁和阴谋，这是仇敌的伎俩。
尼希米记有撒旦的存在吗？不是，都是外在敌
人吗？属灵的战争，
哦，
属灵的战争。然而呢，尼希米的榜样告诉我们，征战的关键在于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当我们定睛于神的伟大与信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恐惧和沮丧。另外呢，尼希米记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训，就是要祷告，但也要有行动。 尼希米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怎么做呢？尼希米一边祷告求神介入，另外一边呢，他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敌人的侵袭。这表明了信心不是被动等待，而是积极的顺服神的引导。同样的，祷告也不会停留在内室，更会带出实际的行动。另外呢，尼希米要百姓什么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就是一边去守住那个城池，一边就是去建造。
对，就是同时进行了。这是提醒信徒，既要专注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也要警醒防备仇敌的攻击。最后，这个属灵教训就是要同心合意，一起打仗。
从来都是这样，守城更加重要是士气。
对了。他动员百姓各按宗族拿兵器站在城墙后，并且鼓励百姓为共同的目标征战。那总的来说，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倚靠神，精心祷告，同心合一，是胜过属灵征战的必经之路。我们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
尼希米呢回应挑战是用祷告来开始，那你有没有也试过用祷告，你就作为对神的一种侍奉，那你的侍奉有没有也跟祷告一起配合呢？
第一位是一对夫妻。
早上好，刘弟兄高姊妹。
哎，你好你好，新天老师，温慧老师，你们好。
你好。
哎，你好。
背吧，现在开始背吧。
好
好。
是我们两个人一块背吧。
当然了，刘弟兄跟高姊妹你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背了。
好，一起背，一起背。
好，一起背，
一起背。
预备起，耶稣
雅
集
二十三章六节，
所以
你
们
要大大壮胆，
谨
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阿们。
我今天我想感谢神，老伴给我打通电话就是需要一二十分钟，今天神给我开出路开绿灯，一打就通了，通了我就是这几十年了。我很高兴，
因为您刚才特别强调几十年了。
对，几十年来了，第一次一打就通。
对，我想问一下，你说几十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
我是八九年。
八九年，36年啊。
哇，比我在良友电台的时间还长。哇，我真的觉得神呢就用
坚持了36年。
对，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的高姊妹刘弟兄，那也带领，好像有一条神呢就把我们跟你们也拉在一块儿。
牵着手，一起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能够为弟兄姊妹来祷告。首先呢，我们为明明姊妹以乐昨天回家感冒好多了，知道他也跑步啊还是做运动呢，就之后呢就导致很不舒服，请你继续医治他。我们也纪念呢老许呢昨天晚上睡觉开小风扇吹到头了，就半夜都疼痛，就请你帮助他医疗他的头让他有好的休息。我们也纪念江江呢今天要去两家电台合作，就请你帮助他可以顺利，也纪念他那边的彩琴姊妹他就是经历被牧者批评导致他心灵受伤，请你帮助他就是在主里头有坚定的心， 做该做的事情，也靠着你的恩典继续前行，也纪念陆英飞的爸爸继续治疗，让他可以心率呢一直正常，也纪念明明姊妹呢觉得自己太苛刻了，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放下心来，就知道你交托给他的使命，然后呢就一直努力去做，哪怕面对一些的挑战呢也是去努力。那为Rosie 的妈妈这个徐姊妹来祷告，纪念她就是那个身体呢越来越差，就有些时候不舒服，就请你帮助她有健康。也纪念宋姊妹呢，经常呢晚上呢就觉得自己睡不着，就躺很久都没睡着，就请你帮助她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安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当我们无能为力时，神却能施行大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那么请大家呢记得把这些代祷事项都放在你的小本本上。
还有刚刚呢看到佳音姊妹就是说为她爸爸祷告，
对，
因为她爸爸今天 CT 出院，那出院以后呢才敢告诉她，因为妈妈车祸的事情、
哦、哎呀这件事情真的
这个很艰难，求主都纪念这个佳音一家
是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可以最好的决定。
嗯，阿们。那另外呢西边小路也特别请我们为她祷告，他的终身大事啦，还有好像他们要做一些的体检啊之类的。那
求主一保守。
对，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一回的感冒病菌很厉害，所以请大家好好保重。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